这块牛身上最嫩的肉片你不喜欢吗？威廉问道。
得了，别胡闹，毁掉这地方有什么好处？这地方最了不起，在萨克拉门托的大酒店自动泵我一台也卖不了，这儿一家可卖20台，20台呀。哎，你看没看萨拉贝纳尔演的安德鲁麦克？
哎呀，比利呀，比利，纽约算是把你毁了，杰克说。
那怕什么，
威廉说，
明年夏天我要在莱克隆孔克马买栋别墅。
半夜里，杰克打开窗，坐到窗口，眼下的景色使他舒了口气，尽管他已见过100次，也100次有过感慨。窗下的纽约市像个奇怪而美丽的梦境，高低不一的房屋像断崖排列在深谷和蜿蜒的溪边，有的如山峰高耸，有的排成长行，像荒凉的峡谷边一长线单调的玄武岩岩壁。这座美妙而无情，迷人而叫你眼花缭乱，会把你毁灭的城市的主体是这些房屋，但主体部分早有数不胜数的平行四边形、圆形、正方形，里面透出5颜6色的亮光来。从幽暗处传出的人的声音、气味、动静，像是这座城市的灵魂，反映出种种无节制的快乐、爱、恨及其他种种人类的情感。种种事情都摆在他眼下，有好的也有坏的，世界各地有的这里都不缺，能或给你教义，或使你高兴，或使你激动，或使你富裕，或使你贫穷，或使你高升，或使你跌落，或使你受益，或使你完蛋。他看到的纽约就是这个样，了解的纽约就是这个样。有人敲门，是给他送来份电报，西部发来的，有这么几个字：回归即答应你，多利。他请送电报的人等了10分钟，写了回电，暂不能归。写完，他又坐到窗边，观赏纽约的夜景。说起来，这个故事算不上是故事，但我想知道其中的两个人物，哪一个在与纽约的较量中取胜了。所以，我找到一位见多识广的朋友，把两人的情况告诉了他。他回答说，
请别来打搅我，我要去买圣诞节的礼物。
所以这个问题还悬着，你就自己判断吧。布莱克比尔藏身记。罗斯皮诺斯车站的站台上坐着个瘦高个子，他的身体倒很结实，脸红扑扑的，鹰钩鼻子像威灵顿，眼小而目光咄咄逼人，睫毛是淡黄色的，两只脚前后甩个不停。坐在他身边的是个胖子，无精打采的。胖子似乎是瘦高个子的朋友。生活中存在的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人，反正都是人，像有的衣服正穿反穿都是衣服一样。无精打采的人说，
哈姆，有4年没见到你了，你现在要去哪里呀？
脸红扑扑的人说，德克萨斯，阿拉斯加天太冷，我受不了，德克萨斯的天气暖和。哎，
我对你说说我在那里的一段奇遇吧。一天上午，我在一个加水站下了国际号列车，下来了，就没再上去。下车的地方是一片牧区，一家不知道另一家的事儿，连纽约呀，哼，都比不上。那种地方，隔上20英里才有人家，各家每餐吃什么，你连气味也嗅不着，不比纽约，这家的窗就对着那家的。我也看不到哪里有路啊，于是信步走着。草长得齐鞋高，豆科灌木大得像桃树，你还以为是进了私人的桃树林，不知什么地方会窜出牛头犬来咬你一口。我呀，足足走了20英里才见到住房，那房子很小，与铁路的小车站相差无几。屋门前的树下坐着个人，小个子，穿白衬衫，褐色工光裤，脖子上系着条粉红领带，他正在卷烟。我就说，你好，不速之客上门欢不欢迎？有吃的吗？需不需要人干活啊？请进，你就坐那凳子上吧。我没听到你的马蹄声，他彬彬有礼地说。马没骑来，我走路来的，不敢多麻烦。就不知你家里有没有3-4加仑水？我答道。你满身是灰，可惜我们洗澡的设备。没等他说完，我就说，我是渴得很，身上脏点没关系。他取下挂在墙上的红水罐，给我倒了一大杯，然后问道，你愿干活吗？我回答说，干干再说吧，这一带很安静，对吗？是这样。他说，有时候我也是听人家说的，一两个月见不到有人来，我到这里才一个月，这牧场我是买了人家的，卖主又往西去了。这地方我喜欢，我说，人有时需要安静，不与别人往来，我得找点活干。我会管酒店，管盐矿，讲演，看股票行情，搞点重量级拳击，还有弹钢琴。那你能放羊吗？小个子牧场主问。你是问我放没放过羊吧？我反问。他说，是能不能放，就是能不能管住羊群。我说，我明白了你的意思，你是问我能不能赶着羊到处跑，能不能吆喝羊当只牧羊狗。这事儿嘛，我大概还干得来。我没有放过羊，可是我在汽车里看过羊吃草，羊好像是不会伤人的。牧场主说，我呀，少个人看羊，墨西哥人一个也靠不住，我呢只有2群羊，要是你乐意，早上你就赶着我的羊出去，不多，才800头，报酬是每月12元，吃饭不在内。你要在草原上守着羊，晚上睡在帐篷里，饭得自己烧，但柴和水会送到你帐篷里，这事儿容易干。我说，一言为定，我就干这活。我也来学学画上的牧羊人，头上戴圈花，手上拿根弯手杖，身上穿件宽松衣，还要吹吹笛子。第二天上午，小个子牧场主帮我把羊赶出栏，放到2英里外大草原的一个山坡上吃草。他还反复叮嘱我别让羊离群，到中午时要把羊赶到水塘边喝水。他说，天黑以前，我赶着马车把你的帐篷、用具和吃的送来。我说，好吧，别忘了带吃的东西还有用具，帐篷你千万得送。请问尊姓是不是佐利科夫？他说，我名叫亨利·奥格登。我说，知道了，奥格登先生，我叫珀西瓦尔·圣克莱尔先生。我在契基托牧场放了5天羊后，了解了羊的习性，与大自然离不开的东西当然并不难了解。我比克鲁索的山羊更寂寞， 我见过的许多人比起这些羊来强得多，跟羊作伴不如跟人作伴。每天晚上我得把羊赶进羊栏，然后自己烧饭，吃的是玉米窝窝、羊肉、咖啡，睡在巴掌大的帐篷里，帐篷外就听到野狼嚎啊。第五天夜晚，我把很值钱但不能作伴的羊关进栏以后，走回了牧场主住的房子。走进门我说，奥格登先生，我们俩都要放随和些才好，羊点缀自然风光再好不过，也让人有了八元一身的衣料，可是叫他们在吃饭时或在火炉旁作伴就万万不行啊。要是你这儿有牌打，有骰子丢，或者消遣的书看，你都拿出来给我解解闷儿吧。我需要过点精神生活，就是把谁的脑瓜子砸了开开心也行啊。这位亨利·奥格登不比一般牧场上的人，他戴戒指，有大金表，领带结得端端正正，他的脸不见表情变化，戴在鼻梁上的眼镜总是擦得闪闪亮。有一次我在马斯科吉看到一个杀害六条人命的家伙上绞架，他与那家伙长得一模一样。不过呢，我在阿肯色认识的一位传教士，你要是见到了准会以为是他的亲兄弟。他长得像谁我倒不在乎，我只希望有个伴儿，圣人罪人都行，只要不是头羊。他放下手里的书本说，哟，圣克莱尔，我知道刚开始你一定觉得寂寞，我也不否认自己也觉得寂寞，羊你该关牢了，不会往外跑吧。我答道，跟关谋杀百万富翁的凶手一样跑不了，我会早早回去，不让你的羊受委屈。听我这样一说，奥格登拿出副牌，两人打了起来。守了五天五夜的羊啊，那打打牌像是逛百老汇呀。没摸到一张好牌，我兴奋得像赚了一百万。后来亨利·奥格登变得随和了些，讲了卧铺车厢一个女人的事儿，我笑了足足五分钟。这说明啊，生活的好坏只是相对而言的，饱够了眼福的人叫他看什么都不稀奇，而如果你让他放一段时间羊，叫他看最乏味的戏他都会笑破肚皮，叫他与谁玩玩牌他都高兴得了不得呀。后来奥格登拿出一瓶威士忌，把他的羊完全丢到了脑后。他问我，大约一个月前报纸上登了件火车抢劫案，你还记得吗？列车员的肩头挨了一枪，抢走的现金有15000，报上说案犯是单枪匹马。我说道，我还记得，不过这种事儿常发生，过不了多久德克萨斯人就慢慢忘了。哎，对了，那抢劫犯抓到了呢还是逍遥法外呀？奥格登说，已经逃走了。今天我看报纸上说警方追踪到了这一带，抢走的钱全是埃斯平纳斯市第二国民银行刚印发的钞票。有了这条线索，警察一路跟踪追到了这一带。奥格登又倒了些酒后把酒瓶推给了我。我喝了一小口酒然后说道，据我看劫车的罪犯逃到这一带躲藏起来并不奇怪呀，牧场上藏身是再好不过的，只有鸟、羊、野花的地方，谁还能找到亡命之徒呢？你知不知道？我把亨利·奥格登周身上下打量一眼，说，这个单枪匹马干的家伙是个什么模样？那报上有没有说他多高？是胖是瘦？有没有镶牙齿？穿的什么衣服啊？奥格登答道，一点也没说，这家伙戴着面罩谁也瞧不清他，但他们知道劫车犯名叫布莱克比尔， 因为他总是独来独往，这次又在车厢里掉了块手帕，那手帕上有名字。我说道，不用说，我看布莱克比尔会往牧场上逃，他们抓他不到。奥格登说，抓到他的人得赏金1000。我用不着得这种钱。说完，我正眼看看牧场老板，你每月给我12元，已足够用了。我需要的是休息，等我挣够了路费，再回特克萨卡纳。我父亲不在了，母亲还住在那里。我又意味深长地看了奥格登一眼，说，布莱克比尔说不定上，哦，1个月前上这儿来买，买了个小牧场，还住嘴。奥格登从椅子上跳起来，眼露凶光，你这是指桑骂槐，说，哎呀，别误会，没人指桑骂槐。我说，我只是做一种假设，要是布莱克比尔到这儿来，买了个牧场，雇我给他放羊，也像你这样厚道，把我当朋友，他根本用不着担心我漏风。大丈夫总是大丈夫，别管他放羊也好，在火车上闹出了事儿也好，你这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？奥格登有好一阵脸发青，后来他大笑起来，开心得很。他说，你的确不会，圣克莱尔，如果我是布莱克比尔，我对你放得下心。今晚我们再打2盘，你要是愿意跟抢劫火车的家伙打，我们就来。我说，我已对你讲明了，我嘴上怎么说，心里便怎么想。打过一盘，我趁洗牌时问奥格登是什么地方人，听起来只是闲聊着问。他回答说，密西西比古人。我说，那地方虽小但很好，我常去那里，可是那地方的被子有些发潮，饭菜也味道不好。我是太平坡人，你去过那里吗？奥格登说，那里太干燥，你要是到了中西部，提起我的名字你就别担心脚冷，喝的咖啡也特别好。得了，我说，我不是想打听你的私人电话号码，也不想知道你有哪门子荣耀亲戚，那不关我的事儿。我只想让你知道，你请的看羊人很可靠，你别再疑神疑鬼，别再神经质。奥格登又大笑着说，你又来了，如果我是布莱克比尔，知道你怀疑上了我，又心里害怕，你想想看，我一枪收拾了你，岂不干脆呀？我说，不可能，有胆量单枪匹马抢火车的人不会做出这种小人才干的事儿来。我见多识广，知道这种人最讲朋友义气。我不敢自称是你的朋友，奥格登先生，我只是你的一个洋官而已。不过要不是这关系，我们也许早就成了朋友。奥格登说，你现在不要想放羊不放羊，还是发牌吧。